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士师记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利巴嫩的西魏人，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的列祖的诫命不肯。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达米亚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沙田八年。第十二节，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亚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招聚亚蛮人和亚麻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棕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亚王伊基伦十八年。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这个周末一连串的信息呢，是讲到教会增长的秘诀。那么当然我们是特别用到保罗说过的话，因为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很明显保罗告诉我们教会增长的秘诀是什么，那就是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然后下面呢，很自然就说到身体渐渐的增长。所以毫无疑问的，在圣经里面有一段很明文的圣经告诉我们教会的增长的秘诀到底是什么。那简单的来说，就是连于元首基督。可是呢，我们对于这个词元首基督好像很熟悉，但是呢，我们需要还是用神圣经的话来解释它。所以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那么你就会读到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等到我们的主他真的升到天上，让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注意到以弗所第一章最后是怎么说的，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第一章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四章讲到元首基督，讲的比较翻译比较土一点，就是头基督。所以身体有头有身体，所以我们都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我想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应该很清楚了。但是呢，讲到元首基督的时候，事实上呢，我们如果仔细地读22、23，我们特别注意到主升到天上，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讲到元首基督，一面是教身体的头，那另一方面呢，乃是宇宙的元首。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能更明白一点， 到底这两个中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没有错，今天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是生命的关系。但是今天讲到基督呢，是万有之首，那个关系是君和臣的关系，因为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里讲到元首基督是这么讲的呢？然后你再往前推一点点，你就知道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有两次讲到产业，中文是翻作基业，其实原文就是产业。所以一个呢是在第十一节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着了基业，他当然指的基督来说的。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得着产业的话，那么我们都知道，特别在旧约里面一幅很明显的图画，就是神怎么把迦南美地给了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做他们的产业。那如果把这些翻成新约的话来说，那既然这个迦南美地是流奶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那么现在动物的精华加上植物的精华代表生命的精华，那当然如果把它翻成以弗所书的话，那就指着基督差不多的丰富来说的。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不止罪得的赦免，我们也得着属天的福气，还有呢，我们得着基督在基督里所有一切，在基督那测不得的丰富。所以每次讲到迦南美地，那么到了新约，我们都知道，就是指着一个基督蒙恩之后，他不只是罪得赦免，他不只得了救恩的快乐，他不只得了平安，他不只得了喜乐，他事实上呢所得着的乃是基督和基督里面的一切。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但是最叫我们惊讶的是，保罗下面接着为我们带我们祷告的时候，他里面有一句话说，他就指的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也就是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在这里慢慢的我们就有点不清楚了，因为讲到如果基督做我们的产业，这个我们懂，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美好，而且产业何等荣耀，甚至于你可以说丰盛的荣耀，何等丰盛的荣耀。但是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说神在圣徒中要得一个基业，要得到产业，而这个产业呢，不光是产业，而且是荣耀的产业，不光是荣耀的产业，而且这个荣耀是很多很多的，所以叫丰盛的荣耀的产业。那保罗讲到这里完全词穷了，所以他说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在这两个词中间，我们现在要问，我们怎么明白这两句话呢？那么所以我们特别要从旧约来讲起，因为旧约是影子，新约是实体，旧约是图画，那么到了新约呢，我们就认识一个一字一个一个的字。所以这次呢，我们就回到旧约，因为我们仔细注意到在旧约里面也讲到产业，而且产业是圣灵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前面讲到产业的时候，多半都是讲到迦南地，迦南是他们以色列人产业。但是等到你读，如果读这个词读到整个旧约最后面的时候，同样讲到产业，但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不是指着迦南美地说的，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原来以色列人乃是神的产业。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了，原来当你来看整本的旧约的时候，你才知道说为什么神把迦南美地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做产业。因为他既然是流奶于蜜之地，结果呢，他们享受那个产业，当然他们就成长了。如果说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有了救恩的快乐，我们因信称义，因信成圣，我们也因信得荣耀，那么不错，我们享受所有一切在救恩里面的快乐，所有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都是我们的。但是有没有可能一个人这样做他永远长不大？不可能的。所以流奶于蜜之目的是为着什么？是为着叫我们的长大。那么因着成长最后长成，就像一个做父母一样，在小的时候孩子们的的确确为给他们吃给他们穿，你看见说把最好的给他们，那么这个是他们小的时候。 但是目的是希望什么？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有成，希望有一天他们慢慢慢就长大了，而且长成了，无论是走到地毯那一端，无论是毕业典礼，到那个时候，也许年轻的时候十个孩子是累赘，是包袱，但到了年长，到了一定时候，等孩子都长大的时候，你看见说这十个孩子都是他们的产业。同样的，神对待以色列人，把产业给他们，把牛奶与蜜之地给他们，不是光为着他们欣赏，乃是为着他们能长大，以至于这成长，以至于长成。所以等到最后，神终于有他的产业了。换一句话说，现在等到以色列人他们长大了，结果呢，神说我的产业以色列。那么然后呢，他要找到一个君王，要找到个 CEO， 是专门能够帮助他的产业越过越丰富的。为什么今天在世界上有几个 CEO 他的薪水比总统还要多呢？就是因为别人不能，只有他能。如果这个产业经过他的手的话，你就看见那个成长是一个几何级数的成长。同样的，那因着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所以神一定要找到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来做 CEO， 来管理他的产业。那管理的目的不是辖制他们，管理的目的是做他们的榜样。所以结果最后呢，你看见就把以色列人就不止带到丰富的成熟的地步，而最后能成为神的见证。意思就是说，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们能代表神，他们不管在什么地方，人看见了他们就看见了神的荣美。所以这是整本的旧约，那新约呢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才晓得说，原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在他里面得着基业。但是呢，不要忘记，如果我们享受了基督所有的丰富，我们不可能是原封不动的，我们一定在主的恩典中就渐渐的长进，凡事长进就连于元首基督。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大家会注意到，慢慢因着我们长大的缘故，成长的缘故，慢慢的在我们身上人能看见基督的荣美。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如果今天神拿我们来做产业，他能看见我们里面有一点发光的情形，那就是荣耀。那我们是没有荣耀，乃是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乃是当我们彰显基督的荣美的时候，我们像月亮一样是没有光的，但是我们反射太阳的光，那么就叫人看见那个荣耀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那个成长的秘诀，教会增长的秘诀，我们可以当我们复习旧约的时候，我们应该能捕捉到一些的感觉，我们能够捕捉到一点圣灵的思想，因为神的话旧约新约是一气呵成。所以呢，我想我们昨天就从旧约历史讲起，从创世纪讲起，那么一直讲到约书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士师记开始继续的说。那么讲到这个产业，那么特别是讲到我们在他里面得着基业，所以我们特别讲到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给他的子孙就是那块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美地。然后我们一面讲到亚伯拉罕的经历，然后我们也讲到他子孙的经历，所以一面讲到创世纪，后来我们也很快的就跳到了约书亚记，给我们看见说这块地果然是神给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所以很轻，那么这个，所以我们一讲呢就讲到了约书亚。那我想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可能再去重复它，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士师记。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士师记，你就知道说，等到以色列人承受产业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呢，在约书亚的时候并没有把所有的这个迦南人统统赶出去。那我现在要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把迦南人赶出去。那么大家读圣经很容易忽略掉一点，那就是你有没有记得，当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结果亚伯拉罕呢就睡着了。那么就在那个幅图画，就在创世纪第15章里面，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神就对亚伯兰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要寄居别人的后，别人的地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下面到第十六节，他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那这就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这是为什么许多人读约书亚记读不懂，他们觉得我们的神好像非常的残忍，为什么无论到什么地方一定要把他杀得片甲不留。所以起头的时候我们不懂得，那是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够仔细。那么如果够仔细的话，你就晓得说，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那个亚摩利人的罪孽已经开始了。但是神是忍耐的神，你看见吗？神愿意万人得救，神愿意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灭亡。所以因着缘故，你看见神是有忍耐的神。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大家都知道这个以诺生马祖撒拉，就给儿子起名叫马祖撒拉。马祖撒拉的意思就是说，他死的时候神的审判要来到。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诺就非常的紧张，他不知道到底他的儿子什么时候死，所以他的儿子如果咳嗽一下他就非常的紧张。所以你看，一个人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神的审判就来到。所以最好的一个办法什么呢？他就与神同行了。那么与神同行呢，圣经告诉我们与神同行了300年，那300年这个路已经走得很远了，也许我们想象他应该很快的就到了天堂的门口。那这个时候神说，好，你既然走这么远，你就进来喝一杯咖啡，你就不要下去。所以以诺就被提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等到他的儿子死的时候，刚好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洪水果然来到，这一点都没有错，你可以去算那个家谱，你可以算年代，是清清楚楚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全本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的年龄是最长最长的，就是马土撒拉，969年。为什么？因为神是满了慈爱的神，他知道人犯罪，所以呢他忍耐再忍耐，忍耐再忍耐，一直到了969年，神知道说没有希望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洪水就来，神的审判就来到。所以同样的，我们知道说亚摩利人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已经犯了许多罪，不讨神的喜悦。可是呢，不要忘记，一定要等到亚摩利人的罪已满，就是满了，满到一个地步，满到一个时候，那么现在呢，神就不能不审判了。因为如果神再不审判的话，人类就到绝种的边缘，就没有希望了。因为不要忘记，迦南地刚好是在北欧洲跟非洲跟亚洲的中间。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像艾滋病这种的病，只要如果从那个地方一传染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知道，只有神知道他们到时候会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等到约书亚的时候，差不多已经400年了，已经几百年了，神仍旧等待，仍旧忍耐，仍旧等候。他知道说亚摩利人就是住，特别是住在迦南地的那些人，他们的罪呢的确是满盈了。所以到了约书亚的时候，神不能再忍耐了，公义的神呢要起来审判这些人。那么现在呢，考古学家才给我们看清楚，原来迦南的宗教是一个色情的宗教，因着他们把敬拜和色情混在一起，所以当然能够迎合人卑下的欲望。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吗？就是到这个地方做生意的，很容易就被这种宗教完全吸引了。所以到今天，如果大家从考古学家挖出来那些文献，根本你不能读的，你根本做一个基督徒，你觉得是污染你的眼，你根本就不可能的。那虽然如此，你读到利未记的时候，你起码读到其中一章。许多时候，你读这一章圣经，你就问一个问题。你难道说以色列人会到这种情形吗？应该是不可能的嘛。然后你才知道说，原来那一章所讲的情形就是迦南人那个时候所讲的情形。那这些事情根本我们提都不敢提，我们想都不敢想的。 所以圣经怎么说呢？因着他们犯了许多羞耻的事，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你看见神今天在人的身上，在人中间就放了很多的刹车在里面。这个是如果一个开车的人这个刹车不灵，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许多时候有人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么不要忘记，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神可以忍耐忍耐再忍耐。所以到一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着他们污秽的缘故，他们的罪就污染了那块地。那么等到罪污染这块地的时候，神要做一件事，就要把他们从里面吐出去。因为当初神对待亚当夏娃就是这么做的，因着亚当夏娃犯罪的缘故，结果呢，他们就被神赶出去。原因很简单，就是因着他们犯罪，这个地长出荆棘蒺藜来，所以最后呢，你看见神就把他们从里面吐出去，把他们赶出去。那么现在也是这样，本来是迦南人住在迦南地，但是因着他们犯罪，因着他们堕落，因着他们那荒唐，那实在是荒唐。如果你真的就做这个考古所发现，那真的到处色情泛滥。今天不要忘记，今天我们以为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好像到20世纪今天有这种情形。不要忘记，人从一人罪就进入了世界。所以从亚当以后，所以难怪约大卫说我们是在罪里面生的。所以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说这个世界会败坏到什么地步，这个人类犯的罪会犯到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明白吗？这几天我们说全这个在台湾全国上下一直踏法，一直觉得你看看，一直要抵制那些没有良心的人。那给我们，因为有些事情我们听见了，我们都觉得根本不可思议的。那么不要忘记，就在以色列要进迦南以前，那么很清楚的，那个宗教乃是色情的宗教，所以到处色情泛滥，然后到处有一种病，就像艾滋病一样。那么然后呢，所有这个糊里糊涂，他们真的在那里，在那犯罪的时候，他们不晓，他们根本就什么理智都没有了，让儿女也经过火。所以只有考古学家能够证明这些迦南人他们是堕落到什么样什么样的地步。所以如果那个时候经过了400年，亚摩利人他们的罪已经隐瞒，已经满了，满到一个地步，你要看见说现在人类已经接近绝种的边缘。因为今天艾滋病之类，不过冰山一角，我们还知道怎么样去防范它，但那个时候不是。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任凭，因为你如果仔细读利未记，你就知道说今天在许许多多，不管在异性恋同性恋社会里面，所有的那个情形在圣经里面都已经描写了。所以你就清楚说，那个时候如果你仍旧让这个情形继续下去，神什么都不做的话，那么我们不要忘记，那个人就好像得了癌症一样。那么从此以后，也许从那天开没有多久以后，如果神不做的话，人类就完全到了绝种的边缘。所以如果你看见一把刀插在血淋淋的一个身体上，你觉得这个太残忍了，这是血淋淋的图画，而且刀插在上面，那等一等，你看见说原来这上面的细胞都是癌细胞，然后慢慢的你再把镜头稍微退一点，你看见那把刀是在白衣服的人身上，是一个在医生的手里。那现在我们要问，这把刀是爱呢还是恨？如果不是这把刀插在那个癌症上面的话，这个人已经没有救，已经没有希望了。所以医生如果爱他的话，你看见那把刀一定要在哪里，那个审判一定要在哪里。所以同样的，我们的神被误会了不知道多少年。我们知道很多人不能信主，不能信神，就当他们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都觉得怎么爱的神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呢？但是不要忘记，神在那个以前，他忍耐再忍耐，忍耐再忍耐，一直到什么？一直到 你看见说这些人是没有悔改的可能，一直没有回头的可能。所以神就借着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去得那块地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不是因为你们好，是因为他们的恶。所以神是借着约书亚的手做审判的工作，然后呢要把这些赶出去，因为如果不把他们赶出去的话，就污染了这块地。那么我们刚才所说过的，神就是要借着他们要把这个审判的工作要做得非常的彻底。所以这样我们才明白说，为什么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神说是给你们的。那原因很清楚，就是因为不是因着他们的义，乃是因着别人的恶。所以神是公平的神，你有没有注意到？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后来在这块土地上，他们同样犯罪，同样离弃神的时候，你很稀奇，你去读人类的历史，你很少像以色列这样连一棵树连根拔起的抛到遥远的地方，不是亚述就是巴比伦。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以色列人也犯罪，神是公义的神，当初神怎么把迦南吐出去，神最后也把北方的十个支派吐出去，让他被掳到亚述，然后把剩下两个支派也吐出去，那么就被掳到巴比伦。不过为着两个支派，神答应他们70年以后他们悔改以后，神要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你要看见神是公义的神。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